嗨，各位创新大地的朋友，我是王文华。今天是2月24号，礼拜一。我想聊的题目是 Bill Gates 深耕20年的心得，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好，在今天这集的开始，我也想要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我们每个礼拜都陆续有新的朋友来加入我们，我也鼓励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到我们创新拿铁脸书粉丝专页跟我聊聊你们的心得，我会亲自回复。今天这一集我想聊的题目是 Bill Gates。 那 Bill Gates 的基金会每一年都会出一个年度报告，那当然年度报告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呢，这是 Bill Gates 基金会第20年的年度报告，哎，这就有点特别的意义了。那他的年度报告对我们一般人来讲适用吗？大家可能会想说，哎呦， Bill Gates 基金会，那是他集合了他自己跟巴菲特这些全世界最有钱的人的钱来解决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包括疾病啦、教育啦、性别平等。那他的心得适用于我们一般人吗？我读了这报告，我发现有4点心得是适用于我自己的，那让我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听听看看适不适合适用于你咯。第一点，我把它称之为选择做有意义而且影响力大的事情。今年的 Bill Gates 年度报告，它的标题啊很简单，叫 Why We Swing for the Fences。 这其实是一个棒球的术语，翻成中文就说为什么我们想打全垒打呢？ Swing for the Fences 就是我就挥棒啊，就是要朝全垒打墙打出去。全垒打墙呢很远的，这个大联盟的全垒打墙中间的那一点呢有122公尺左右，那当然要打全垒打就要冒着可能挥棒落空的风险。所以 Bill Gates 用这个棒球的比喻来说，为什么我们要冒着挥棒落空的风险想打全垒打呢？那他在报告中也在3个地方提到了这个论点啊。第一点是他回想起他当初把钱捐出来的心情，他说他很早就知道要把微软大部分的财富给捐出来，要改善别人的生活。其实难的不是下这个决定要捐钱，难的是在于这笔钱要怎么样用一种，接下来是他的原文，有意义且影响力大的方式来产生贡献。好，所以 Bill Gates 一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在报告的中间呢，他也提到了，他说我们不能仅仅去追求一点一滴的进步，而是要将我们全部的力量跟所有的资源灌注在那些一旦成功便能够拯救生命改善生活的大赌注。好，这一段大家应该可以听出他想要打全垒打的心情啊。那在报告中谈到气候变迁的时候，他有说啊，巴菲特很多年前就鼓励他跟他太太打全垒打，那当时呢巴菲特是指基金会在做的其他的事情，可是 Bill Gates 这几年开始关注气候变迁之后，他觉得巴菲特打全垒打的鼓励其实也适用于气候变迁这个议题。那 Bill Gates 也认为在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上，如果不下大的赌注，世界就不可能解决这个危机。好，所以这一点我读完之后，我的感受是要打就打全垒打。那当然打全垒打可能挥棒落空，可能非常尴尬，但纵使如此也要去尝试。这是我的第一点心得，大家可以想想看是不是适用于你呢？好，第二点算是对第一点的一个淡书吧。好，我把它称之为不同人生阶段要做不同的事情。那大家听我讲第一点可能直觉的反应说，哎呀，我不可能现在去做有意义而且影响力大的事情，因为我要养家糊口啊。哎，没错，别说你了，我也要养家糊口。这句话当然没错。那让我用报告中 Bill Gates 另外一段来加深我们的思考。这一段的主题是在讲说社会上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角色。那 Bill Gates 说呢，他说政府需要将大部分的资源用在那些已经被证实有效的解决方案上。那企业呢，这个又不同的单位啦，企业则要对他的股东负责。所以政府和企业在做事都有一些限制。那 Bill Gates 就说，像我们这样的基金会则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我们可以去尝试那些政府或企业不敢尝试的做法或想法。 那其中有一些，哎，搞不好就会创造突破。所以我读完这句话之后，就把它运用在个人身上。那其实个人是这样，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要做不同的事情。好，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哎，当然要赚钱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会把大部分的时间集中在那些已经被证实有效的赚钱方法上。好，那你有了小孩之后，或是父母年迈之后，你也有责任啦，就像企业对股东有责任一样啊。那这时候可能也没办法谈救国救民了，我们得先把自己的家给顾好。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人生阶段，在这个人生阶段呢，哎，你也没有小孩，父母还不需要你照顾，或是说在这个人生阶段你的事业已经稳固了。那如果你在这个人生阶段啊，请珍惜这个阶段的自由，你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去尝试那些过去不曾尝试的想法，搞不好这些想法中有一些就会对你的人生带来突破。好，你在这个阶段吗？如果是的话，恭喜你，你有非常多的自由。好，我的第三点心得，我把它写成这句话，我说最后一里才见真章，最后一里是决胜负的地方。那这个基金会是 Bill Gates 跟他太太 Melinda 一起做的，所以他这个报告有一部分是 Bill Gates 写的，有一部分是 Melinda 写的。那接下来这段是 Melinda 写的，他说现在全世界 86% 的小朋友都可以得到基本的疫苗接种，那这个数字呢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但他也承认要让剩下的 14% 的小朋友也能接种，哇，比让先前的 86% 能接种难的很多。那为什么难呢？大家应该也可以想象，最后这 14% 的小孩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小孩。好，我看了这段我就写下，没错，最后一里是见真章决胜负的地方。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能把 86% 的工作做好，只有少数人能把最后 14% 的工作做好。把 86% 做好只要靠努力，大部分人都很努力，但是最后 14% 那不只是努力能够做到的，他必须要有策略，他必须要有纪律，他必须要有耐心，甚至他必须要有点运气的成分。好，所以如果你想要成功，最后 4% 才是见真章的地方，别在前面 86% 就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好，这是我体会到的第三点。最后一点呢，我写的是缺乏观念比缺乏资源更具有毁灭性。真正阻挠我们的力量其实不是我们有没有钱，大环境好不好，真正阻挠我们的都是一些心理文化还有社会的因素。好，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想呢？这也是在报告中 Melinda 写的一段话。他说他曾经去非洲 Botswana 这个国家访问，那这个国家是在非洲的南边，大家应该都知道南非在哪里，这个国家就在南非的北边。那 Melinda 到那边去访问的时候认识一位荷兰医生，这位荷兰医生住在当地。那这个荷兰医生就告诉 Melinda 一个故事，他说荷兰医生说他们曾经雇佣过当地一位妇女。那有一天呢，这个妇女告诉荷兰医生说她要回她老家一趟，可是这位女士走了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这荷兰医生就很担心啊，就跑回他老家去找她，就去了老家才发现，哎，这位女士得了艾滋病过世了。那对这位荷兰医生来说，他们惊讶的并不是这位女士得了艾滋病，而是她为什么在生前没有去寻求治疗呢？事实上他就在荷兰医生的诊所工作，他是最容易得到医疗资源的啊，但是他却选择不说，不接受治疗。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他的文化中觉得得艾滋病是一个奇耻大辱，他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所以 Melinda Gates 就说， 这种心理的因素其实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那同样的延伸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上，我们常觉得阻挠我们进步，阻挠我们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家庭，是因为我的社会，是因为我的公司，是因为我的老板等等等等。但也许这一点让我们想到，事实上很多资源已经近在咫尺，但是我们没有去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某些个人心理、公司文化或是社会气氛的因素所阻挠了。好，这是我的第四点心得。这四点心得适用于你吗？然后欢迎大家到创新拿铁的粉丝专页跟我聊一聊。那最后呢，我还是想用 Bill Gates 这个报告的标题来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大家了。其实不只是在职场上，在人生每一个领域，不管是爱情啦、婚姻啦，哪怕只是待会去吃顿中饭了， Swing for the fences， 什么意思呢？要打就打全垒打，纵使冒着挥棒落空的风险，你要看着远方的全垒打墙，用力的打出这一球。